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刚才我们念的这段这一节经文是很多的布道会而且是培灵会都念的经文，这是主的应许，应许我们每个信徒有一个丰盛的圣灵力。我想问一下大家，有谁就是可以勇敢的举手，就是已经纪念这个奉上的生命的，可以举手吗？感谢主，感谢主，不是每个都举手。我再问，谁是基督徒？很多的都是基督徒，但是不是每个都举手。我一直也在想，做一个牧师，我也知道，不是每个信徒都每一颗都可以感受到我。这个丰盛的生命，为什么呢？为什么我们虽然是主耶稣应许我们有这个生命，为什么我们不能够每一个时刻都有这个感受这个经验？我就想到，这是我个人的一个反省，就是想到要有这个丰盛的生命，最重要的元素有三个，就是智慧，另外就是喜乐，第三就是爱。但是同时间我就观察到，就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在特别在北美，在我们的文化当中，在美国的文化当中，很多时候常在我们要追求的是三样，跟我刚才说这是智慧、喜乐、爱很相似的东西，但是不是一样。这是知识跟开心，那个开心的感觉。第三就是一个基于感觉的一个的爱情观。很多时候我们以为就是所以我们就是追求文化当中的那三样事情，我们就忽略其实我们应该是追求圣经里面的那三件事情。所以我就希望用今天的这段时间，就是跟大家一同的去就思考，就是这些东西圣经所谈的那三样东西跟现在我们文化当中所强调的那三件东西有什么不同的地方。首先就是我们先看智慧、知识跟智慧。今天是一个可以说就是知识很爆炸的时代，我们可以从很多的地方可以得到很多的学问，我们也很强调我们就追求学问。我们有孩子的都希望他们的能够都是在将来多读一间出名 的大学，念到是研究院或者是更高的那个学位。因为在这个社会当中有学问的人很多时候是被尊重，对吧？如果你是一个博士，你是一个医生，你介绍自己，我是，或者是别人介绍你的时候，他是医生，他是博士，别人说啊，他一定很有学问，是一个值得尊重的人。也是现在我们的社会的现象，学问跟地位或者是身份有一个很紧密的关系。但是当一个人很有学问的时候，很有知识的时候，他同时间有没有圣经里面所说的智慧？不一定。让我举个例子，两个人，我听完我讲之后，你就选哪一个人更有智慧？第一个人是一个大学教授，但是他自杀， 他自杀死掉，因为是忧郁，是情绪病，叫忧郁症自杀。另外一个是一个40多岁的成年人，他的智商只有5岁，是一个叫做智障的一个人，但是他有一个叫辅导跟进他的这个他的个案，他每天都跟他的辅导去联络通电话，告诉他的辅导他哪天做了什么是好的事情，他哪天有什么做错的事情，他做得好的时候他的辅导会奖励他，请他吃东西，他做得不好的时候那个辅导就会告诉他怎么样去改进。所以每一次他跟这个辅导通电话之后他都很开心，因为他得到鼓励。我问你，哪一个人更有智慧？谁说了大学教授有智慧？没有人，对吗？那是几个有5岁智商的人有智慧吗？好像有，对吗？不过很低，也都是真的个案来的。在香港过去5年有2个大学教授自杀，都是因为情绪病的问题。也我看到一些的研究报告就发现，现在忧郁症是很普遍，很多忧郁症的病人都是很有学问的人。我不是专家，我不知道当中的关系，但是可能就是你的学问越高，你懂的东西越多，你遇到大型的事情越容易有这个忧郁症。但是我们看到就是有学问不一定有智慧啊，什么是学什么是智慧，什么是知识呢？我们看以下的经文，我们一同念好吧。房屋因智慧建造，又因聪明为名，其中因知识充满过量美好宝贵的财物。这里就是这边的真言的作者他说房屋是因智慧建造的，解经家都同意这里说这个房屋是一个比喻，它是比喻，就是我们人生一些的建设，譬如说我们的家庭，或者是我们的事业，或者是我们的人格，一些东西是我们用我们人生很多的时间精力去建造的事情，也是这个经文所说的房屋。这些人生重要的需求、重要的事情，圣经说要用智慧去建造。是智慧的意思，就是一些可以这样说，就是我们人生当中一些重要的决定，我们做的时候，我们要用的原则，或者是一些我们去思考的时候，我们的聪明，做一些人生重要决定的时候的聪明，都是智慧。同时间，所以这样说，我们人生的基础就是用智慧去建造的。当我们有几个基础之后，学问、知识可以帮助我们这个生命更加的精彩，更加的美好。这就是知识跟智慧的分别。我们再看下一段经文，如果知识跟智慧是不同的东西，那我们怎么样去寻求呢？好奇怪，就是圣经说两样东西我们都要从神领受。我们一同念箴言1:7，
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与万人藐视智慧和训诲。
们再念箴言的九篇十诫。
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是圣洁，也是聪明。
看到吗？无论是知识跟智慧，同样都是敬畏耶和华的时候我们得到的。可能你会怀疑，就是要得到知识不是从念书书本中得到的吗？我们很多的这个观念就是啊，要有知有学问有知识，要念多一些书。但是这里圣经告诉我们，不是，知识跟智慧的来源同是耶和华。我根据我的观察，我就是看到你是真的。为什么呢？比如说在科学界里面，有一些就是信神的科学家，也有不信神的科学家，对吧？他们同样都是研究，比如说大自然、这个宇宙啊。但是我看到就是不信神的科学家，他们去探测、研究这个大自然的时候，就宇宙的时候，他们看到就是。哦，这个世界是，我说是信神还是不信神的？不信神的科学家，就是他们研究的大自然的时候，看到了是金矿，看到是一个大爆炸所产生的这个宇宙，他们看不到神的存在。但是同时间啊，些信神的科学家，他们看到整个宇宙的时候，他们看到神创造的智慧啊，这些人的构筑的奇妙，他们研究的时候，他们更加赞叹神的创造是可等的美好。你看到吗？不是因为所研究的事物的内容帮助我们去亲近神，我们的立场，我们信神的时候，我们看到一切帮助我们更加相信。那些不信神的人看到一切的时候，他们很多都依然是不相信。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学姐他们在研究这一本圣经里面。信神的学姐，他们看这本圣经，他们看到这是神的启示当中的神的真理，这本圣经帮助他们更加的认识神，更加的亲近神。但是同时间，很多的文学家、历史学家，他们也研究这本圣经，他们看这本圣经只是一本就是文学的巨作，他们研究它的一些背景、它的文化、它的这些文化的价值的时候，他们研究之后，他们并不很多都并不成为基督徒。所以引导我们去信，不是，而且是不信神，最重要不是那些我们研究的内容，是我们本身有没有这个敬畏神的心，我们本身有没有一个顺服神的心，这个是最重要的。我们要得到智慧，首先最重要的，我们自己有没有一个顺服敬畏神的心。好，我们再看第一样东西，开心与喜乐。现在我们现在身处的文化很注重就是要活得开心，但是同时间现在这个文化强调的是开心喜乐是靠住我们的享受，我们得到的物质，我们的所用的东西所领受的。比如说我们买房子的时候，有钱的怎么样买一间大的房子， 同时间我们很注重当中的什么享受，最好的就是怎么样有一个进气入息sauna 来，再加一个 jacuzzi 和喷射时的这个的按摩的浴池，再加一个叫高档的音响系统，同时间有一个 home theater 家居的一个电影的这个的啊些享受。我们以为我有钱的时候买一个这个大的豪华的房子我就开心了，同时间买车也一样啊，买车时候买一部豪华的小车，又有很多很好的配备或者是一些 options， 我就享受这一部漂亮的车子，我就开心。很多时候我们有这个想法，也是跟我们身处的文化很有关系，因为我们这个美国的文化很注重都是靠住享受领受一些好的东西，把开心从外面带进我们的心里面。现在大麻已经合法了，对了对吗？大麻不但是一个medical use， 不但是医疗的用途，也可以就是娱乐的用途。我又开心，我又忘掉我的那个烦恼痛苦，我就吸了个大麻，哦，飘飘然的，就是哇，忘记痛苦了，开心了。我认识一些美国的朋友，他们周末就是出去怎么样，轻松一下就是要去喝酒，在 disco 跳舞，要就是靠住他们所享受的那些精神的活动，要把开心带进内心里面。但是我们当我们看圣经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圣经里面说的喜乐不是从外面靠足物质或者是享受达到，圣经所讲的喜乐是我们内心里面神赐给我们的。我们看几段经文，一同念诗篇119篇111节，
我义的法度为永远的产业，并且是我心中所喜爱的。
这段经文这里说这是我心中所喜爱的，同时间在原文的意思可以解释作这是我心中的喜乐。这篇经文说一个信徒一个人可以以神的法度的律法为永远的产业，永远的有永恒价值的一个领受。我们再念个诗篇97篇11节，
善恶亮光的是为义人，预备喜乐的是为正直人。
所以诗篇的诗人说，神愿意把亮光去光照义人，也愿意把喜乐赐给正直的人。我想问，谁是正直的人，谁是义人？这个世界有完全的人吗？有没有一些行为完美的人？没有，你跟我都不是，对吗？圣经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那什么人是义人，什么人是正直人呢？在神的眼中，一个懂得认罪悔改的就是一个义人，对吗？记得我刚才所说的例子，那个5岁之上的那个人吗？他每天都找他的辅导去谈他的心事，他把心中的不快乐的事情告诉了辅导，他做错的事情他就向他去倾诉，得到的就是鼓励帮助。我们都认同啊，他比那个自杀的大学教授更有智慧，对吗？你有没有想过，同样 的情况也应该发生在我们跟神的关系上。我们就是能够五岁至上的人，能够辅导就是我们的天父。我们应该每天晚上都应该祷告，应该靠住念圣经去跟神谈话。我们应该每天晚上都应该跟神分享我哪天有什么做得对的很开心的感恩的事情告诉神，同时间也应该把所有做错的事情去告诉神，让神给我们的智慧，懂得怎么样去改过，怎样做是有智慧的。但是我们有没有这样做？有没有？当初很多都有 很有学问的人念过不小的书，我们有没有每天跟天父谈话，去处理我们内心的这些重担，去处理我们内心的亏欠，那些罪疚感？有没有？没有。我都不是每天都这样做，有时候我们真的没有智慧，认同吗？所以我们在神面前应该就是反省啊，为什么我就是念这么多圣经，我很多的学问知识，但是我有时候我的行为没有智慧，所以我不是每一天都开心，我没有每天都处理我内心的那些的情绪感受，看到吗？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没有这个丰盛的生命，因为我们没有智慧，没有处理我们内心的问题。再看下一段经文，一同念约翰福音16:24，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另外我们列作基督徒我们喜乐的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们知道主耶稣的应许，我们祈求的主耶稣一定听我们的呼求，同时间他一定要答案，一定有供应给我们。但是我们都知道，就是不是每一次我祈求的时候神都按我们的祈求去答案，就是答应我们，因为很多时候神的意念是超过我们的意念。我们一同念以赛亚书55:9，天怎样高过地，就让我们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很多时候我们太过去被我们的祈求充满我们的思想，我们的内心，我们都是只是看到我们上神求什么，但是我们不要忘记神他听我们的祷告，同时间他也听我们旁边的弟兄姐妹的祷告，对吗？所以他要供应你的需要，也要供应你旁边的弟兄姐妹的需要。有时候当神的供应是为着大家的需要来做的时候，不一定是跟我们 的祈求，或者是讲说不是一定是 按我们的祈求去供应给我们。举个例子，如果我肚子饿，我祷告神让我肚子饿，我要吃一个叉烧饭，我旁边的有弟兄也肚子也饿了，他祈求神要吃一个嚼鸡饭，神怎么样说他可以给我叉烧饭，给他嚼鸡饭，对吗？但是他也可以同时给我们两个人一个三宝饭。三宝饭有什么东西在里面？有叉烧，有油鸡，有烤鸭。什么中意？就是让我去叉烧饭的时候也把这个三宝饭跟他分享，让他吃这个油鸡，对吧？但是有时候我们看到什么供应，为什么是三宝饭？ 我要假设犯了神，你听到吗？我们很多时候都很执着我们的要求，当神不按我们的要求的时候，我们就不高兴，我们只看到神我们要求的事情，我们没有用心就去看神你又做什么事情，所以我们就不开心。因为我们只看到神没有按我的意思去做，我们都看不到神的工作。其实不是神没有工作，他已经工作，但是他工作的事情我不愿意看到，所以我们就不高兴。我们以为神是阿拉丁的神灯，我们叫他做什么就做什么，所以很多也是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开没有喜乐的原因。第三个原因，我们没有喜乐，是因为我们以为喜乐是基于环境的因素。我们一同念彼得前书一章六到九节，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有求，叫你们的信心必被试炼，这比那被迫试炼的那块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庆赏荣耀尊贵。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却有的看见，你因信他就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并且得到你们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也对经文比较强，但是那个重点就是基督徒的喜乐可以是在试炼当中，我们被试验的时候经验的。但是我们很多时候有个观念，就是我们的喜乐又跟环境今天有什么事情发生今天我的老板赞赏我，我就开心今天我做了一件事情，我觉得很满意，我就开心。但是我们没有想到都是我们的喜乐，如果是真是神赐给我们，在我们内心的可以跳跃环境，我们的经验。有个姐妹的见证，我见过之后我很感动。有个姐妹，她是在5月18号那一天她洗礼，同时间也在5月18号那天她结婚，所以5月18号对她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日子。但是她的丈夫在10多年前已经过世，所以每年的结婚纪念日对她来说是一个不太开心的日子。同时间她参加教会，她哪一天洗礼，她的其他的基督徒也亡掉了，没有人去就是恭喜她。她在家中5月18号她在想这一天她不开心，为什么？因为他这些的经历，因为他没有人记得他的那天洗礼。但是他同时间想到，我是基督徒，在神里面我已经有这个永恒的生命，对吗？以圣经里面应许就是在永恒里面我们是喜乐的，对吗？如果我们是在永恒里面是应该喜乐的，这个喜乐应该哪时候开始？将来吗？还是现在？还是应该是过去？他信主之后已经开始，应该是过去，对吧？那为什么他要等到一些特别的日子才开心？为什么又等到然后可能是圣诞节是假期才开心？如果我们是有这个永恒的生命，应该有永恒的喜乐的时候，应该每一天都开心的，因为每一天 我们的心里面也有神的同在，我们每一天神也在我们的心里面一同去经验我们每一天的遭遇。所以我们的喜乐不应该跟环境去挂钩的，应该脱离环境的因素。同时间这里的经文也提醒我们，在遭遇这个试验或者是试炼之后，我们的灵魂我们的信心可以成长的时候，我们可以因此得到喜乐。我以前是住这个公寓的，所以不用去打理我的草地，但是几年前我就买了一间房子在威文福，也开始就学怎么样打理我的这个草地。这个经验给我很当然当中很多的功课要学，但是也给我很多的领受。几年前天气很热的时候，我的草地都是变黄，后后来的很多死掉了。我就问为什么又不可以这样，后来我才知道，因为我的这些草的根不深，那些根就是只停留在泥土的表面的那一层，没有升到泥土的很深的那些地方。为什么这样？因为我不懂得怎么样洒水，我每天都洒水，让这个泥土的表面就是有水分，所以那些草的根不用上到深的地方，也有足够的水去生长。但是天气太热的时候，它的根不深的时候，很快就死掉了。后来我才知道，不能够每天都洒水。怎么样？去一个礼拜一天洒水就够了，但要洒的时候又足够，让泥土的表层跟深层也有水分。洒水之后，当太阳出来了。然后把泥土表层的水的蒸发都干掉的时候，那些草的根就知道一定要渗到深的地方才有水分，那些根就才能渗到深的地方。这一个的经验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就是这个叫提醒。我们的生活也一样，如果我们每一天都顺境的时候，我们不用每天，我们每一天都所遭遇的就是很顺心的事情，我们的根都不深，因为我们没有学习，没有在困难当中去寻求神和去寻找他的帮助。我们要有时候是经验一些困难的事情，让我们这是学懂怎么样依靠神，让我们的属灵的根能够扎根在神的里面。怎样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的灵命才有力量去面对重大的困难。所以我们做基督徒，我们不要期望神给我们每天都顺利，这样对我们没有好处。因为我们的那个灵命的没有成为就是健壮，我们要经过这些试验的操练，我们的灵魂才能够就是成长。这也提醒我，就是我们应该怎么样为儿女去安排他们的生活。如果一个孩子他成长的时候都是顺利的，没有经过考验的，当他成长之后，他因为他成长的时候没有经历考验，当他长大之后，他经历考验一些事情太困难，他们就很容易就是跌倒， 我发现到很多忧郁症的，我现在我在我的团会里面很多忧郁症的弟兄比较多，同时间他们的成长过程都太顺利，没有经过考验的生命没有能力去克服困难，也是神的智慧。但是也是我们人不愿意看，不愿意进殿的。你如果问我，问你，大家问自己，你愿意每天都顺利，还是经常有困难发生吗？我们人都是，哎呀，这盼望每天都顺利吧。但是几个选择不一定有智慧，相反的，我们懂得选择，求神帮助我去成长，我不怕经验困难，这个祈求可能更有智慧。所以智慧跟喜乐是很有关系，这两件事情。最后我想讲的就是一个，也是广东话，就是忠义，一个基于感觉的爱情观，跟圣经里面说一份委身的爱的不同的地方。我发现到现在的文化很强调的是爱要有感觉的，我爱你，因为我感觉到我一看到你就头晕了，一看到你就心花怒放了，有感觉才爱你。但是很多时候当一段关系经过几年之后，当感觉慢慢的消失之后，没有感觉了，就不爱你，就分手了，就离婚了，或者是怎么样。就是现在这个世代的这个爱情观是基于感觉的。但是我们圣经的强调的爱情是不是基于感觉，是因为一个委身的决定。但是你可以问神的，为什么你要我们的感觉慢慢的消失？如果感觉是永恒的话，可就可以永远的开心，永远的爱对方啊。但是如果我们在真的设心去想的时候，感觉一定要消失的。为什么？如果感觉不会消失的时候，我们经历不开心的事情，那一些伤心的感受也永远不会忘掉，对吗？神的意思要让感觉随着时间慢慢的流失，因为我们可以用时间去处理伤心的感受。当这些感受慢慢的离开我们之后，我们就有力量再次站起来，再去过我们的生活。所以感觉慢慢的消失是好的事情，我们不可以依靠感觉。爱是应该是基于委身关系的，因为怎样我们才有能力去爱我们的敌人。我们一同念这两段经文，加拉太书5:14，
因为
全律法都包在爱如己这一句话之内。再念好，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了逼迫你们的祷告，怎样都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叫芋头叫好人，也叫歹人，叫你们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这是保罗的一句话，他是总结主耶稣的说话，全律法的总结就是爱人如己。首先是要尽心尽意尽力去爱神，然后耶稣也告诉我们要爱我们的仇敌。当我们看到这些教导的时候，我们就想谁是我所爱的，谁是我应该爱的人？ 啊，谁是仇敌啊？我要去爱，但是我不愿意去爱。啊，我要应该爱的人，在我身边的人啊，这是我的家人，我的伴侣，我的兄弟姐妹，是我的父母，我应该爱他们。啊，但是哪些什么是我的仇敌？哪些人是我恨之入骨的？他是怎样的思想？其实没有用的，为什么？因为我们应该恨的，我们的仇敌那时候不多，对吧？真的一出现就跟我们为仇的人，有这样的人吗？不多，应该就没有吧。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很多时候你应该爱的人跟你的那些敌人是同一个人？很多时候我们跟家人吵架，跟我们的爱人家人很多时候吵架，原来我是很爱他的啊，他是我的妻子，我应该很爱他的，但是今天我跟他吵架，那只是一个比喻不值真的。我今天跟他吵架之后我就很恨他，一刻他成为我的敌人，我真的想把他拒居死地。有这个经验吗？当你就是很愤怒的时候，在一刻你很恨他，但是他是一个你应该爱的人。如果在那个时候那个情况你不改变，你不改变的话，那个情况就不改变，情况不改变他就不改变，他就依然是你的敌人。只要你先改变，那个情况改变，他就有机会从你的敌人重新变回来做你的爱人。所以我们一定要懂得怎么样去爱我们的仇敌，因为这样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去跟我们的家人家庭里面每一个人可以和谐的相处。其实当我们去思想神跟我们的关系都是一样，当神创造人的时候他爱我们，他把自己的形象赐给我们，那是亚当夏娃犯罪成为神的敌人，那个时候神没有立刻的把他们消灭，神愿意等待，他愿意忍耐，他并且他首先的去改变，他首先差他的爱子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为我们钉十字架，为我们牺牲，为我们成就救恩，让他的爱向我们去显现。因为他的爱，他的这个牺牲，他的付出，我们才改变，从跟神是求子的关系改变过来，成为他的子女，他是我们的天父，对吗？也就是神他做的事情，他期望我们一样去做。当有人得罪我们的时候，当有人成为我们的敌人的时候，我们去依然的爱他们，我们首先改变，好让他们也改变，不再做我们的敌人，改变回来做我们的爱，受爱的人，这样我们才有这个丰盛的生命。我们在世上的生活，我们跟家庭的关系很重要。如果家庭里面没有和谐的时候，家庭的关系没有安定的时候，我们一定不开心。只有我们懂得怎么样处理跟家人的关系，我们才能够开心的喜乐，我们才会有一个丰盛的生命。愿神帮助我们有这个丰盛的生命，我们同心祷告。 神让我们在里面在你面前，我们谦卑的承认我们不一定有智慧，我们需要你教导我们，求你教导我们，透过圣灵的感动，我们每天的祷告读经，我们得知这个智慧，并且我们看到自己的改变的时候，我们得着喜乐，最后我们愿意我们的改变也可以祝福我们的家庭的关系，好让我们的家庭里面也得着圣的祝福。我们都知道我们活在这个丰盛的生命里面，我们感谢你，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 Amen。 最后唱一首回应诗歌，就是